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之际，众议院共和党人宣布成立中国工作组，应对来自北京的各种地缘政治威胁。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决定。中国工作组将针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进行讨论、会诊信息、协调工作以及制定政策建议。作为国会共和党在中国问题的主要核心智囊，中国工作组预计还将协助推动有关法案的通过。中国工作组的首要焦点将审视中国在美国各领域的影响，中国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取代美国的努力，美国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以及调查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所扮演的角色。美国政府和国会目前都积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展开调查，并希望查明是否由位于武汉的实验室意外流出，亦或是从武汉的海鲜市场流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击全球贸易流动和经济活动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表示，对与中国进行更多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蓬佩奥说，如果他们想参与世界事务，如果他们想保护产权，如果他们想进行公平互惠的贸易，如果他们对此感兴趣，这是他们告诉我们的，那么我认为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接着说，如果他们选择不同的路，如果他们继续选择过去25年的路，特朗普总统只会说，不行，这对美国人民和美国工人不适用，我们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蓬佩奥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特朗普在周三表示，他将在未来一两周内报告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爱荷华州州长交谈时说，希望他们能遵守协议，我们拭目以待，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我们会弄清楚。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今年一月签署了贸易协议，要求中国在未来两年来对美国的商品的采购增加2500亿美元，其中主要囊括制造业、能源和农业产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表声明指出，新型冠状疫情持续引发的海啸包括仇恨、排外、找替罪羊及散布恐慌。这项声明还说，网络和街头的排外情绪高涨，反犹太阴谋论扩散，也见到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反穆斯林袭击事件。法新社报道，根据古特雷斯所说，移民和难民被污蔑为病毒来源，然后又受到阻碍，无法接受治疗。他表示，甚至还有言论暗示年长者，也就是最容易感染的族群，也是最可以被牺牲掉的一群人。此外，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尽全力终结仇恨语言，并指明要教育机构来教育他所说的受困且可能处于绝望中的年轻人，培养他们的网络素养。古特雷斯还要求媒体，特别是社群媒体公司，加大力道标示并移除种族主义、厌恶女性以及其他的有害内容。路透社星期五公布14位分析师的调查显示，定于5月18日公布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1到3月当季经济环比年率下滑 4.6%。 日本前一季度经济萎缩 7.1%， 主要是去年国内消费税上调对消费造成冲击，连续两季萎缩使得日本自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经济衰退。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经济分析师新加义贵表示，在经历去年10到12月的大衰退之后，人们预计经济增长会出现反弹，但可能发生的却是进一步下滑，这将是一个非常疲弱的数据。他还说，几乎所有的分项数据都可能恶化，尤其是民间消费受到沉重打击，并拖累经济增长。许多分析师预期本季经济萎缩程度可能更为严重，因为政府4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进一步强迫民众留在家中，企业停止运营。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how many brothers do you hav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有几个兄弟，重点讲数字和如何数数，还要讲怎样用 how many 多少来提问题。
Hi, Kathy.
Hi, Max. That's a nice shirt.
Thank you.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we'll talk with Pierre Dubois.
I remember Pierre. He's visiting from France.
That's right.Pierre is from France.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数数。
One, two, one, two, three. Three, four, three, four, fiv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One, two, three, four, five.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法国的 Pierre。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To visit.
看望，访问。这个词的拼法是 V-I-S-I-T.
Government.
政府 G-O-V-E-R-N-M-E-N-T. 下面就请听这次采访。
Hello, Pierr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live in Paris,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Paris.
Why are you here in Washington?
I'm visiting my sister. She lives in Virginia.
I see. Where in Virginia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Alexandria.
Does she live by herself? Is she single?
No, she's married. Her husband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Do they have any children?
Yes, they do.
How many children do they have?
They have three children, two boys and a girl.
Tell me, Pierre.How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you have?
I have one brother and two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表示数目的词称为基数词，可以在句子中做定语。
They have three children, two boys and a girl.
也可以做主语。宾语、表语等等。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hy are you here in Washington?
I'm visiting my sister. She lives in Virginia.
I see. Where in Virginia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Alexandria.
Does she live by herself? Is she single?
No, she's married. Her husband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Do they have any children?
Yes, they do.
How many children do they have?
They have three children, two boys and a girl.
Tell me, Pierre, how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you have?
I have one brother and two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
面请大家继续跟着我们数数。
Six, seven, six, seven, eight.
8, 9, 8, 9, 10. 6, 7, 8, 9, 10. 6, 7, 8, 9, 10.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皮埃尔。皮埃尔的家庭很大。下面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unt.
姑母，姨母。
Uncle.
伯父，叔父，舅父。
How many aunts does he have?
他有几个姑母、姨母。下面就请听这次采访。
We're back with Pierre Dubois. Tell me, Pierre, do you have any aunts or uncles?
Yes, I do.
How many uncles do you have?
I have 4 uncles.
Really?
Yes, we have a large family. My mother has 1 brother, and my father has 2 brothers.
So that's 3 uncles.
Yes, and one of my aunts is married. Her husband is my uncle.
I see. So you have 4 uncles.
That's right.
How many aunts do you have?
I have 2 aunts. They're my mother's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It seems that Pierre is really from a big family. Let's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Tell me, Pierre, do you have any aunts or uncles?
Yes, I do.
How many uncles do you have?
I have 4 uncles.
Really?
Yes, we have a large family. My mother has 1 brother, and my father has 2 brothers.
So that's 3 uncles.
Yes, and one of my aunts is married. Her husband is my uncle.
I see. So you have 4 uncles.
That's right.
How many aunts do you have?
I have 2 aunts. They're my mother's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注意听。
Two aunts. Pierre has 2 aunts. How many aunts does Pierre have? He has 2 aunts. 4 uncles.Pierre has 4 uncles. How many uncles does Pierre have? He has 4 uncles.
Telephone.
听众电话。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听众的电话提问。我们先来学习一些词句。
Parents.
父母，双亲。
Grandparents.
祖父母，外祖父母。
Grandfather.
祖父，外祖父。
Grandmother.
祖母，外祖母。
How old are your parents?
你的父母多大年纪了？下面请听这段电话问答。
We're back with Pierre Dubois. Now let's go to our phones. Hello.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Julia. I'm from Detro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Dubois.
Yes, go ahead.
You live in Paris. Where do your parents live?
They live in Marseille. My father is 70 years old and my mother is 65.
I see. What about your grandparents? Are they still living?
My grandfather, my mother's father, is still alive. He lives with my parents.He's 90 years old.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Pierre 的父母住在法国哪个城市呢？我们再来听一遍。
Hello, my name is Julia. I'm from Detro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Dubois.
Yes, go ahead.
You live in Paris. Where do your parents live?
They live in Marseille.My father is 70 years old and my mother is 65.
I see. What about your grandparents? Are they still living?
My grandfather, my mother's father, is still alive. He lives with my parents. He's 90 years old.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以下的数字。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mail.
电子邮件。接下来由皮埃尔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皮埃尔35岁，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先来学习几个有关此句。
Young.
年轻的。
Younger.
更年轻的。年轻的，比较级。
Youngest.
最年轻的。是年轻的最高级。
Old.
年老的。
Older.
更老的或年长的。
Oldest.
最老的或最年长的。
I have one older sister.
我有一个姐姐。现在请听这段谈话。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We have an email from Stephen in Pittsburgh. His question is, are you the oldest in your family?
Well, no. My mother and father are both older than me. let's see. I'm 35 years old, and I have one older sister. She's 40 years old, and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She's 30.
So you have one older sister and one younger sister.
That's right. And I have one younger brother.He's 25.
So your sister is the oldest?
That's right.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y pleasure.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仔细听下面的句子。
Pierre is 35 years old. He has an older sister. She's 40 years old. He has a younger brother.He's 25 years old.
Daily Dialogue at the Train Station,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火车站第一部分。这段对话发生在火车站的售票处。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Ticket.
车票。
One way.
单程。
Round trip.
来回、往返、双程。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现在就请听火车站里的这段对话。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Can I help you? 是一句招呼顾客时使用的礼貌用语，可以解释为你需要什么，我可以怎么帮助你。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Listen, what comes next?
接着请大家回答问题。下一个数是什么数?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大家注意听,铃响以后说出下一个是什么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0, 20, 30, 40, 50. 10, 20, 30, 40, 50.
Question of the week. What does it spell?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要回答上星期的问题。这些字母拼成一个什么字？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Our question is, what does it spell? Kathy, are you ready to play Question of the Week?
Yes, I am.
Okay, here's your first question. K-A-T-H-Y. What does it spell? K-A-T-H-Y.
K-A-T-H-Y. That's easy. That's my name.Kathy.
Of course. Here's your next question. F-R-A-N-C-E. What does it spell? F-R-A-N-C-E.
F-R-A-N-C-E. I know. France. It spells France.
That's right. Here's one more. S-I-S-T-E-R. What does it spell? S-I-S-T-E-R.
S-I-S, sis, T-E-R, ter, sister, sister. It spells sister.
Perfect. Now here's the last question. T-E-A-C-H-E-R. What does it spell?
Could you spell it again?
Sure.T-E-A-C-H-E-R.
Let's see. T-E-A-C-H-E-R. Oh, teacher.
That's right. T-E-A-C-H-E-R spells teacher. Congratulations, Kathy. And thanks for playing our game.
My pleasure.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Kathy 的名字，第二个字是法国，第三个是姐妹，第四个字是教师。
A question for you.
下面 Max 要向听众提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many brothers do you have?I see.
Max 问你有多少个兄弟？今天我们学习了基数词和数数，以及怎样用 how many 多少来提问题。下面我们再听一遍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请听访谈。
Hello, Pierr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live in Paris,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Paris.
Why are you here in Washington?
I'm visiting my sister. She lives in Virginia.
I see. Where in Virginia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Alexandria.
Does she live by herself? Is she single?
No, she's married. Her husband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Do they have any children?
Yes, they do.
How many children do they have?
They have three children, two boys and a girl.
Tell me, Pierre, how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you have?
I have one brother and two sisters.
Tell me, Pierre, do you have any aunts or uncles?
Yes, I do.
How many uncles do you have?
I have four uncles.
Really?
Yes, we have a large family. My mother has one brother and my father has two brothers.
So that's three uncles.
Yes, and one of my aunts is married. Her husband is my uncle.
I see. So you have four uncles.
That's right.
How many aunts do you have?
I have two aunts. They're my mother's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Julia. I'm from Detro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Dubois.
Yes, go ahead.
You live in Paris. Where do your parents live?
They live in Marseille. My father is 70 years old and my mother is 65.
I see. What about your grandparents? Are they still living?
My grandfather, my mother's father, is still alive. He lives with my parents. He's 90 years old.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We have an email from Stephen in Pittsburgh. His question is, are you the oldest in your family?
Well, no. My mother and father are both older than me. let's see. I'm 35 years old, and I have one older sister. She's 40 years old, and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She's 30.
So you have one older sister and one younger sister.
That's right. And I have one younger brother. He's 25.
So your sister is the oldest?
That's right.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y pleasure.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Max 终于见到了那个自称是他兄弟的人。
Okay,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Cathy, Max.
So tell us, Max, did you meet your brother?
Well, here's what happened. Friday night, I went to Union Station to meet his train. I saw the people getting off the train.
And?
And I didn't recognize anyone.
So he wasn't there?
Wait a minute. Suddenly, I heard my name. I turned around.
And?
A man was standing there.
Who was he?
I had never seen him before.
What did he say?
At first, he didn't say anything. He just looked at me and smiled. Then he said, Hello, Max. Remember me? And then I knew who he was.
Who was he?
Well,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 had a best friend, Bobby King. When I was about 5 years old, he moved away.
Was it Bobby King?
Yes, it was.
Why did he say he was your brother?
When we were kids, we went everywhere together, and we always told people that we were brothers.
Well, that's one mystery solved.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原来这个恶作剧的人是 Max 小时候最好的朋友 Bobby。他们那时候就总是告诉别人说他们是兄弟。这里请注意， Max 在描述前一天发生的事情用的是一般过去时。现在我们把这段会话再听一遍。
Okay,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Cathy, Max.
So tell us, Max, did you meet your brother?
Well, here's what happened. Friday night, I went to Union Station to meet his train. I saw the people getting off the train.
And?
And I didn't recognize anyone.
So he wasn't there?
Wait a minute. Suddenly, I heard my name. I turned around.
And?
A man was standing there.
Who was he?
I had never seen him before.
What did he say?
At first, he didn't say anything. He just looked at me and smiled. Then he said, Hello, Max. Remember me? And then I knew who he was.
Who was he?
Well,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 had a best friend, Bobby King. When I was about 5 years old, he moved away.
Was it Bobby King?
Yes, it was.
Why did he say he was your brother?
When we were kids, we went everywhere together, and we always told people that we were brothers.
Well, that's one mystery solved.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当然了，习近平那一波人会听得很生气，因为这是以古讽今的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他能够理解到共产党跟中国老百姓的区别，这是很多美国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不理解的一个区别。
林培瑞解读国民演说，看穿中共谎言，直扣中国民心。
过去的几个月中，有许多人表现出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当政府压制有点勇气的普通行为时，往往招致更大胆的应有行为。
曾遭国安殴打，国民演说呼吁中国人站起来反抗。欢迎收看5月8号的焦点对话。
相信大家在听完了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的五四周年演说之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中文讲得真棒。那么他自己在结束演说之后呢，也特别提到了他的中文老师汉学家林培瑞教授。林培瑞教授告诉美国之音，正是因为伯明他懂中文而且会说中文，才能够一眼看穿中共的谎言，直接来和中国的老百姓进行对话。这比副总统彭斯还有蓬佩奥国务卿的对华政策演说更能够对美中关系发挥影响力。而这位睿智的汉学家也带我们深入了解伯明当年是为什么会投笔从戎的这段心路历程，以及这篇演讲以古奉今的弦外之音。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汉学家林培瑞教授，来跟我们深入解读他的学生伯明的这篇中文演讲。林教授，欢迎您。
很高兴跟各位见面。
好的，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有美国白宫的高层官员用中文来发表针对美中关系的演讲，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哦。有人认为说这是有心的想要用中文直接的来和中国人民进行对话，不晓得林教授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我非常非常赞成这种做法。我用了大半辈子来教中文的目标之一是希望能够减少两种文化彼此说话都是用一方的语言，也没有用二方的语言。多少人多少中国人能够说英文，用英文很流利，很少有美国人能够用中文去向中国老百姓说话，尤其是这么一个比较高级的官员能够这样做，我非常高兴。
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很有意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伯明他在演讲完之后的第一个提问就特别听到林培瑞教授您，他说曾经在那一年的夏天在北京向您学中文，不晓得您那时候对伯明这位学生的印象是什么呢？
那应该是1994年，我在北京我们普林斯顿办的一个培训班做主任，伯明是一名学生，我当时对他的印象很好，他很认真，尤其是对四声注意得很仔细。我们的节目都是强调要发音好，他是个标准的一个例子。后来呢，他毕业以后偶尔给我电邮，跟我保持联系。他在多少年我忘了，他做华尔街日报的驻北京的记者的时候给我一些电邮，尤其是那一次他问他的计划是要辞职然后去当美国海军陆战
的
兵。对，他我吃了一惊，这么好的一个学生，这么有出息的一个学生去当兵了。中国话说好男不当兵，大家就愿意去帮。但是他是根据一种理想主义，他觉得居然有我们的美国同胞在国外的战场上牺牲他们的生命，我在这儿做一个记者公平吗？他是这种极端的一种理想主义，所以我能够理解的，也很赞成他。
那您认为他当时就是担任这个华尔街日报的驻北京记者，事实上他会离开记者生涯到这个海军陆战队去从军，那中间当中有一段就是他在北京采访的时候，因为涉及到一些腐败的问题而遭到了这个国安人员的殴打，
也导致他后来就是投身从军到海军陆战队。你认为他当时的驻北京的记者的经验，对于他后来现在进到白宫国安会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他当时的一些经历？
那当然有影响了，当然有影响。他在九几年跟我们学中文，学的能够说话，能够听到中国老百姓的声音，这个跟一个不会中国话的一个记者的区别是很大的。所以呢，他能够理解到共产党跟中国老百姓的区别，这是很多美国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不理解的一个区别，他马上就能够理解到。一是因为做记者，二是因为中文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很有关系。他一直到现在能够看穿北京出来的那些官话，那些半真不假或者全假的那些话，他能够看穿。这是因为他做了记者，也会中文。
的确是。那么您的这位学生伯明，他今天5月4号特别选在这个五四运动的101周年的时候，发表一篇有史以来第一篇的这个中文的白宫高层官员的对美中关系的演讲，而且是以五四运动跟五四精神来做一个主题。那么作为他的老师，你认为他用这个样的主题有一个什么样的用意呢？林培瑞教授。
当然他预备他今天的话我没在场，我不能说他为什么选择五四的精神做他的主题，但是我觉得很恰当，选得很好，因为他的意思要说明当前的中国能不能民主化，能不能有人权，能不能实行100年前的中国的五四运动的那些德先生、赛先生的理想，这是他的一个渠道吧。他故意的选了那么一条路，我也很赞成，我觉得是很聪明的，不但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向中国人、中国文化表示他的尊敬。我说的不是外国的什么大道理啊，压迫在你的头上的，我是把你自己的一个理想，很美满的一个理想来拿出来啊，做我衡量当前的中国的一个尺度，我觉得聪明。
我们可以理解他除了中文讲得好之外，他对就像你讲的，他对中国的历史也很了解，因为他在他的演说中用了很多当时五四的这个历史的人物，包括了胡适、张彭春还有鲁迅等人啊。您认为他把这些特定的这个中国的历史人物跟五四运动有关的挑出来，他想要传达表达的一个用意是什么？是不是想要以古来鉴今呢？用古
那当然了，那当然是以古来衡量现在的中国。胡适选胡适做一个标本，那当然是很理想的。胡适是个最开明的讲道理的一个中国领袖，他强调的是语言改革，但是胡适在民主方面、在人权方面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是
张彭春呢，他因为是48年跟全世界的外交官开会，筹备联合国的那个人权宣言的一个人，他也是非常开明、很看重人权的一个。当时当然是个国民党的一个官员，我这故意选的，当然是有目标。
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些历史人物之外，我们讲以古鉴今，他也谈到了很多这个现在的人，而且他特别提到说，现在继承五四运动精神的这些人呢，是在中国具有公民意识的这些人，而且这个彭明他是巨细靡遗的提了非常多的人名，包括了李文亮、任志强、陈秋实、方斌、泽华、许章润、许志勇、伊利哈木、芳芳、艾芬，他一个也没有漏掉。你怎么看他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人名数出来，他会不会触碰到北京的禁忌？他想要传达的讯息给中国人民的讯息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那当然他不是每一个人都提到，他提的那些就非常好，但是有许许多多的别的他都可以提。至于是在北京有什么影响，当然呢，习近平那一波人会听得很生气，因为这是以古讽今的一个很清楚的例子。 但是呢，能够用中文把这个意思说过去，通过你们美国之音和别的渠道，中国老百姓能够听到，我估计他会有口皆碑，有一个非常欢迎他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说中美关系，我总觉得我们应该分析什么叫中美关系。一直我们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把中美关系四个字理解为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关系，就是共产党跟美国高层的关系，我觉得错误。我觉得那个彭他的演讲里头能够把重点放到中国的老百姓上，中国一般人民的向往的什么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他脑子里头的中美关系绝对不是习近平跟 Trump 的关系，这是两个大国家的关系。我个人觉得，一直觉得中国老百姓跟美国老百姓之间在价值上没有隔阂，都是关心家人、关心教育、关心健康，都是人嘛，所以我觉得他提的是这个层面的意思。
如果顺着您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我继续再延展另外话题，就是如果这一次伯明您认为他是特别着重于两国人民之间关系，他用中文是直接和中国人民来进行对话的话，如果跟美国副总统彭斯还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对华演说来对比，您觉得彭明的这一篇用中文发表的演说，而且是他的对象直接是中国人民的演说，是不是更能够传达他要表达的意思跟达到他想要起到的效果呢？金培瑞教授。
那当然是中国老百姓也回答这个问题。我个人估计呢，他大概作用更大，影响会更大的。Pompeo 和 Pence 对中文一窍不通，他们的想法大概差不多，尤其是 Pompeo， 我觉得 Pompeo 比较理解中国老百姓的角度，但是中文不会说，所以那个伯明能够用中文说出来，我觉得意义更大，当然更大。
那么回到美中关系，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处境，尤其是在这个全球这个疫情这么严重之后，林教授上一次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美中关系啊，在目前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您认为伯明的这篇演说对于美中关系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林教授。
正如我刚才说的一样，我觉得中美关系要分析是什么跟什么的关系，是国家，是高层领导跟高层领导的关系的话，我觉得影响不一定会很大的。但是呢，伯明能够用中文直接跟中国老百姓说话，我觉得，当然这个问题中国老百姓自己回答，但是我估计会觉得，哎，这个人至少哪怕他的表示他的表现不是那么十分的流利的话，可是很明显他愿意说我们的语言，他愿意跟我们打成一片，他把我们看作是平等的对象，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很佩服伯明这一次的努力。
那么伯明在这个演说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大家注意到的是他把这个所谓的民粹主义特别翻成了所谓的平民主义啊。那不晓得您怎么看他这个巧妙的翻译对于诠释这样的一个民粹主义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吗？
我觉得他翻得好，我听到那种翻译是很高兴的，因为民粹主义有一种那种有时候是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居高临下的态度的民族主义，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英文的 populism 的意思说是平民主义，是平民老百姓的怨恨能够表现出来，往上推出来，他是这个意思。他把 Trump 和 Brexit 和五四，本来有一些历史学家对他这个对比是有点意见，可以听得出来。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他的平民在把我们向来没有考虑过的看法推出来，这是他的意思。平民主义，我觉得平民主义比民粹主义翻得好。
他在演讲的最后也提到说，其实中国可以成为一个以民为重的社会，而中国人民在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全世界都在等待。你认为中国人民会对伯明的这篇演说做出怎么样的回应，跟对五四运动做出怎么样的答案？您的期待是什么呢，林教授？最后一个问题了。
哎，这个我还是觉得只有中国老百姓能够说，不一定是我一个外国专家说。我估计呢，可是因为我刚才说的，任何一个人要看到对方愿意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历史认真的说一些话，当然会心里会高兴。我希望中国的老百姓这样听他的演讲而有这么一个反应。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林培瑞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谈这篇伯明的演说。感谢林教授。
不敢当，谢谢。
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五四运动101周年当天，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在白宫破天荒以全中文发表演说，引起各方讨论。我们现在看伯明这个人的小档案。伯明他是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专业是中国研究。他曾经担任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的首席驻华记者，在北京采访时曾经遭到国安人员的殴打，后来投笔从戎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并曾在阿富汗担任情报人员，后来出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的高级顾问，现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他的妻子是一名病毒学的专家，也是前美国疾控中心的官员。伯明担任驻华记者的这段经历可以说是对他影响非常的大。他在这篇演说中两度引用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社长潘文有关于美中历史的著作，叫做《美丽国家与中央王朝》这本书。他也特别提到，在当今的中国，见记者和当记者都是需要勇气的。那么伯明在中国担任记者的这段生涯是如何影响他对中国的看法？他这篇演说是不是有如一篇精心撰写的深度报道，希望以五四运动的历史来唤醒或是激发中国人民对于言论自由的渴望，甚至进一步呼吁大家要站出来争取民主呢？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分社的社长潘文 Mr. John Pomfret 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潘文先生，非常欢迎您。
谢谢。
好的，首先就想请教您有关于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先生今天是在5月4号在白宫以中文来发表演讲，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为什么这一次我们会看到第一次有白宫的高层官员以中文发表演说，而且是选择以五四精神为题，您认为这有什么意义，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潘文先生。
反正我觉得第一是很深刻的吧，就是第一次一个美国的那么高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人这样讲话， 所以呢，一非常深刻，他直接想跟中国人，华人打个，就是直接想跟他们通话。我觉得这个意义比较深刻，因为以前美国的那些官员都是用英文讲嘛。这次那个就是因为他庆祝了一下那个六四运动101年的那个历史。想直接跟中国人说了，我觉得还是有蛮深刻的意义的。
嗯，而且他在这个演出当中啊，也特别引用了您在书中所说的这个五四运动其实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德先生跟赛先生，你怎么看他所提到的这一段呢？
反正他想提醒不仅的是中国人，也是中国政府，他们也是从那个传统出来的。而且这个传统也有很深刻的意义，特别是关于民主化的还有科学化的一些过程。他想谈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刻还是比较关键的。
嗯，另外他还在另外一段提到了一位张彭春先生啊，他是起草在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当时的中国外交官之一。他在引用张彭春先生的这一段话的时候，也提到了您在书中所提的，就是结合这个所谓的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你怎么看这个彭明先生在他的演讲中又特别提到的这一段呢？
我觉得张彭春这个人其实他是被历史给忘掉了一个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呢，你也应该知道这个是跟政治关系比较密切，因为国民党不喜欢他，因为他是提到人权方面的事情，共产党同时也不喜欢他，因为他也是同时提到人权方面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对我们整个历史的那个人权方面的历史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因为他确实把一些东方的那个传统，包括那个集体的传统，还有西方的传统，包括个人主义的一些自由的传统结合起来了，做了一个特别大的贡献。
嗯，事实上，
但是很重要的是，我觉得关于他的书在中文里头，他的书比较少，英文关于他的书更多一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的确是，很多我们的听众观众在听完了伯明的演讲说。之后说居然是第一次从伯明的演讲当中才了解到张彭春这个人，所以今天其实伯明用了很多过去中国的历史上面一些重要的解释这个中国民主的例子，可能都是很多我们的听众观众第一次听到的。那么当然他也特别提到了胡适这个人哦，胡适跟张彭春，那么而且他还特别提到说，就是如果现在有人讲说中国是不适合民主的话，那么您可以从过去的这个胡适跟张彭春先生的一些思想当中知道说这都是一派胡言。而且他还特别举了这个台湾，认为说这个台湾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是这个民主是可以在这个华人社会生根的。你怎么看彭明先生在提到台湾的有关民主的这一段呢？彭明先生，
那当然这个在大陆嘛，大陆的统治阶级吧，包括共产党在内，一直在强调那个西方的民主不适合在大陆的那个不符合大陆实际的情况。但是呢，你一看台湾的话，台湾的民主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成功的，尽管很多人说台湾什么乱，或者台湾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了，但是最起码台湾是一个确实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是一个自由社会，这个说明华人能所谓接受民主，不仅是能接受，也可以把民主弄得可能比美国还要更好嘛，对不对？
嗯哼，还有就是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个彭明的演讲当中特别重要，他认为说五四精神的继承人是现在在中国所有具有公民意识的人，包括像李文亮这样的医师，尤其是现在当前我们知道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这么严重蔓延全球之际，您认为这个吴明在演讲中特别提到李文亮这样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人，是继承五四运动101年前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人，在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看他的这一段呢，潘文先生？
我反正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觉得这种人他们愿意为了他们的国家，为了他们的朋友，为了他们的那个为了中国的病人做贡献的话， 而且不仅是贡献的话，林文兰都就是把我自己的一把他自己的一生就给牺牲掉了嘛，对不对？
嗯，
为了别人，我觉得这种精神就是五四运动的精神。
嗯哼，那么在这个演讲的最后，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当年的这个五四运动，胡适是向当时的这个权贵阶级的喊话，认为要用白话文运动。那么现在如果把这个五四精神拿到现在来讲呢，就是应该要让这些这个在上的这个统治阶级知道说，这个人民是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而且是中国可以建立一个民为重的社会，然后中国到底给最终的一个五四运动什么样的答案，全世界都在等待。你怎么看他最后的这一段呼吁呢？好像是直接在跟中国人民在对话呢。
嗯，对啊，他在一方面确实在呼吁中国人多想一想这些问题，不一定是鼓励他们怎么闹革命之类的，但是最起码他想引起一些辩论啊，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个统治阶级的不允许很多人在中国有那个言论自由嘛，但是最起码白宫还有那个波明先生他们就想让大家多考虑一点，多想一点，这个比较深刻的意思。
另外呢，我也想把这篇博明今天早上的这篇中文演说呢跟现在的美中关系结合起来请教潘文先生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潘今天两度被博明引用的这本书就是您的著作《美丽国家跟中央王朝》当中，您长时间的在观察这个美中关系的变化。那很多人也认为说今天博明的这篇中文的演说对于美中关系可能也会起到一些作用，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潘文先生？
我觉得还是有点早，因为反正他的演讲刚刚发生过吧，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的演讲还是属于一种突破，因为他的演讲是第一次一个那么高级的一个美国官员直接跟中国人民讲话嘛，以前都是通过翻译，对不对？而且往往被审查了嘛，但是现在呢，他直接跟他们讲话，最起码他以为这白宫还有美国高层的官员还是很在乎中国国内发生什么事儿，包括人权方面的事情在内。他也呼吁中国人多站起来，多为了他的国家，为了人权，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都站起来，直接跟中国的统治阶级最起码讲道理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属于比较重要，他的讲话的重要性就是在这点。
嗯，另外他还有一项非常特别的经历，就是他曾经在担任这个驻华记者的时候，曾经因为制作有关于中国商业腐败的新闻的期间呢，受到了这个中国国安人员的这个粗暴的对待。那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这段经历对于他现在这个位置，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位置，对于中国所采取的一些看法跟可能制定的政策也是会有影响的。那不晓得这一段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你在所有的主要，其实一般来讲，所有的驻华记者总是会，要是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做得好的话，总会有一些时间他们会跟安全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冲突，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人说，哎呀，你看这个事情对波明先生来讲，他产生了很多对中华的一些偏见，我觉得那时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觉得我们都有，要是你有一个见证的记者在中国，你不可避免跟他们有一些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是很普遍的这种事情。我想这个冲突没有产生波明先生对中国的一些看法，看法是从他个人在中国的经验，生活了那么久的好几年的，他就产生了很多对中国的一些智慧，对不对？对中国社会的很多了解，很深刻的了解，这些。但是呢，你别说一件事情发生过了，他就开始对中国有偏见，我觉得这个真是想得太简单了。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分社的社长潘文先生能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伯明的这篇演讲，非常感谢您。